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签署行政命令缩减联邦政府规模。美国两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为川普上任后首次。内塔尼亚胡警告，如果不释放人质，加沙停火将会终止。川普加征降旅关税，欧盟和加拿大誓言回应。专家警告，中国爆发高致病性人禽流感 H5N1。美国流感疫情攀升，全美31个州的呼吸道疾病水平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二，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命令，继续大规模缩减联邦政府的规模，同时推出名为劳动力改善计划的改革。该计划的目的是要求各政府机构限制招聘和缩减政府员工的人数。今次改革的支持者包括川普的顾问马斯克，他强调这项改革能够促进政府的效率，还会令政府机构更加负责。马斯克还提到，人民希望见到政府改革，而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民主价值。根据白宫资料，政府效率报道已经节省超过34亿美元，这部分是通过削减教育部和其他不符合新政府优先事项的开支来达成的，包括取消了大量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即是 DEI 计划，还取消了一些不必要的租赁合约以及咨询合同。另外，川普和马斯克还敦促联邦政府员工自愿辞职，同时提供经济奖励给他们。不过这个计划目前正在等待法庭审查合法性，法官已经对部分行动进行暂时禁令。美国海军星期二2月11号证实，美国海军的两艘军舰已经在2月10号到12号穿越台湾海峡，同时表示这是例行活动。美国海军指出，参与今次行动的军舰包括阿里巴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逊号和勘察船包迪奇号。两艘舰艇由台湾海峡由北向南航行，这亦都是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美国军方强调，该行动是在国际水域进行，所有国家都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美国军方印太司令部发言人表示，这个行动是属于正常的军事活动，同时强调这个水道不属于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发出警告，说如果到2月15号之前哈马斯不释放更多人质，和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将会终止，战争将会重新爆发。他表示，以色列军队将会恢复激烈战斗，直至到彻底击败哈马斯。川普总统亦都表示，如果哈马斯不按照计划释放所有人质，将会取消停火协议。而之前哈马斯就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还威胁推迟原定在星期六释放的三名人质。哈马斯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停火条件，同时指责以色列未能遵守协议，导致巴勒斯坦人未能完全返回加沙北部。停火协议由去年10月起进行，期间哈马斯已经释放了21名以色列人质，而以色列就释放了超过700名巴勒斯坦囚犯。根据协议，双方将会在这个星期六继续进行人质交换，进一步推动和平进程。不过细节和后续谈判仍然有待明确，停火的未来充满不明朗。川普总统近日宣布，将会将钢铁和铝材的入口关税由 10% 提高到 25%， 同时取消所有国家的关税豁免。此举将会适用于由欧洲、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和南韩等国家入口的几百万吨钢铁和铝材产品，预计3月4号起生效。而欧盟和加拿大就强烈表示反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表示，关税对企业和消费者不利， 欧盟将会采取反制措施来保护本身的经济利益。他强调，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将会包括对波本威士忌和电单车这些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另外，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二亦都表示，川普的关税决定完全没有道理，仲表示加拿大将会采取坚定行动回应。川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目的是支持美国本土钢铝生产商，改善美国制造业的情况。与此同时，川普仲提到未来可能对汽车、半导体等行业实施额外关税。近日，中国大陆爆发高致病性的人禽流感 H5N1， 同时引发社会关注。根据大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禽流感样本病例的阳性率大多数是甲型流感 H1N1， 但是有专家指出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同时怀疑 H5N1 病毒已经在人同人之间传播，特别是在山西省。当地疾病预防中心透露，已经有几百人因为感染 H5N1 死亡。据报道，山西同其他地区的养殖场出现了大规模禽流感爆发，而且当地的疾控人员已经对疫情进行紧急监察。山西当地估计有2000人感染 H5N1， 死亡人数超过300人。部分居民仲透露，上海市同武汉市亦都出现了禽流感病例，同时已经对可疑环境进行监控。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指出，今年 H1N1 病毒的流行比例异常高，咁可能是新一轮大规模爆发的征兆。他强调，若果中共官方数据无误， H1N1 病毒株可能经历了突变，增加了传播性和致病性。美国近期流感疫情攀升，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最新数据，目前全美31个州的呼吸道疾病水平达到高或者非常高，其中包括大纽约三州地区，即是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流行病例已经超过53000宗，是邻近新泽西州的四倍。这一轮流感疫情正值在流感季节高峰，同时已经出现第二轮高峰，令全美病例数字达到接近15年来的最高水平。截至2月10号，纽约州已经有3宗同流感相关的死亡病例。医疗专家呼吁还未接种流感疫苗的民众应该尽快接种，以降低感染和重症的风险。
无声灾难直卷，学者揭中共解体时刻，马斯克再接不可能任务，请这个人出山。马斯克揭方言，救灾资金被挪用，石破茂首回川普大获成功，二座反送中高中生，香港情侣被捕，欧盟将全面切断俄罗斯能源入口。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越来越多讯息显示，一场灾难正席卷中国，好多年轻人毫无预兆离开。与此同时，多种社会危机正在爆发。 A 市账号罗翔10号发表文章说，昨日晚上接到朋友电话，声音颤抖地说，下午人事部在不到两个钟头内发出两份离世通知，都是年轻人，一向健康，他们的子女都还很小。讲到这里，朋友淫泣了。罗翔搜罗国内评论区，发现好多人在疫情后确诊血液病、肺癌、乳腺癌、肺结核。有人说今年走了三个亲人，其中两个肺癌。还有人说自己不吃烟，21年体检都没问题，24年查出是肺癌已经转移。亦有人猜测中国出现新病毒，因为这样好多年轻人去世。贵州网友秋风落叶4号回应说，上个月自己因甲型流感住院，病床两边的两个姐姐都是40多岁，亦是甲型流感，还有肺炎。我住入去的第二日，早上一个姐姐咳得很犀利，唞不到气，家属即刻找医生，亦就是4-5分钟人就不得了。 同日中午，另一个姐姐开始高烧、头痛，亦系咳，喘唔到气，尽快带去抢救。下昼三点几，佢老公就嚟收拾物件，话抢救无效，走咗。之后就注入两个新病人。山东网友倾城胡媚娘四号发影片话，佢过年喺医院病房睇到，短短十分钟就走咗两个。我系眼白白睇住六七个，由讲住话到唔舒服，到盖上布，脚都软啦。广东汕头一位网友二号提问：汕头系乜嘢新型毒株？听讲好多人中招，而似有传染病集中喺大年初一、年初二，症状系全身冇力，又屙又呕，上呕下泻 N 次。评论区几百人回应话，自己同家人或亲戚朋友好多人都中招，类似症状，有人仲发烧。仲有网友表示唔止汕头，湖南亦一样。同一日，广东网友清风话，我哋屋企全部中咗招，去攞药，那个医生同我哋讲系病毒，我哋呢一个镇上好多。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号称亚洲最大医院，而家人逼人，每一层都系人山人海，行都行唔喐，连抽血都逼到令人窒息。当地媒体大河网报道，郑大一附属医院过年后就诊高峰，初六门诊量43513人次，凌晨四点半医院就开门了。罗长转发一段消息话，一个亲戚有感冒度过新20日，去帮手同吊唁的大部分亲戚亦都感冒发烧，全身痛咳嗽，其中一个入咗 ICU， 一个白肺，抢救无效。中共隐瞒真相，百姓完全不知道究竟是乜嘢嘅灾难逼近，只是见到医院人山人海，身边的人突然就走咗。在经济层面亦是这样，究竟失业有几严重，经济危机是不是要爆发，百姓两眼一抹黑，唯有看到各种社会乱象不断爆发。八号在河南省无锡，一村民话，有人凌晨开住大马力拖拉机，将自己的20亩小麦碾压成白地，之后汽车逃走。深圳市锦绣新村路边瞓满咗无家可归嘅人。资深媒体人颜纯欧发表文章话，长岛大家推民间树二期，早前有报道大陆某城市住宅大厦出现大量破门盗窃，城市治安亦喺恶化中，失业人口升高，满街露宿者，大家食唔饱就会聚众犯法谋生。有钱人失去安全感就会加高围墙，雇用武装保安，这个就是乱世。民间盗贼一开始规模小，随着政府进一步失能，秘密结伙规模不断扩大，反抗由经济因素变质为政治因素，这个就是中共解体的时候。颜纯欧说，早前传出习近平反问身边人通缩有什么不好，这个话被大家拿来嘲讽习近平弱智，能够同习近平直接讲话的必然都是党政高层，可见他的心腹都鄙视他，可见中共已经失去凝聚力，再加上全社会乱象频出，满身肿瘤病毒，这样的政权还能够维持几耐？不难想象2025年还会有很多大事发生。川普日前支持马斯克审计国防部，由于涉及庞大利益和复杂关系网，这个被认为是一个最棘手的任务。马斯克甚至发表文章说，自己是不是应该将保安调到最高等级，但没想到马斯克10号再接再厉，发表文章质疑美联储透明度不够，而且从来都没有被审计，支持找前德州众议员罗恩·保罗来负责对美联储进行审计。审计美联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任务的难度比得上审计国防部。 美联储不属于联邦机构，它由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美联储组成，每家银行的股份是由当地的私营银行持有。换句话说，美联储是由私人银行组成的。在联邦储备法保护下，美联储不受国会或总统的直接控制，决策不受政府机构审查。还有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法令美联储的核心业务被豁免，这个意味着国会或审计机构无法深入调查美联储的运作。更加不用说，美联储和华尔街和全球银行业之间复杂的瓜葛，这个令他掌握最强大的游说力量，足以影响各国政府。有这样一个个别例子，在2009年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曾经接受众议员艾伦格雷森的质询，媒体形容这个是一次激烈交锋。当时为了应付全球经济危机，美联储向外国央行注入几百亿美元，并以外国货币作为交换。这个行动没有经过国会和白宫批准，亦没有受到任何监督，主流媒体几乎没有报道。格雷森问伯南克这些外国央行怎样使用这笔钱的时候，伯南克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伯南克还告诉国会知，根据美联储备法第14条，美联储和其他央行互换货币不需要获得批准。格雷森议员告诉克芬顿邮报知，国会通常对10万美元级别预算进行表决，而美联储就在毫无监督的情况下发放了超过5000亿美元，这个是国会审议金融的500万倍，而他们甚至不知道这笔钱最后落到哪个手上。伯南克竟然承认他完全不清楚这5000亿美元的去向，这个令人极度不安。马斯克现在就是想审计这样一个机构，他还找到心仪的人选，有人建议请政治家、经济学家罗恩伯洛黎领导审计团队。马斯克转发这个贴文，并称赞这个是好主意。接着参与员麦克里等人建议索性请罗恩保罗担任下届美联储主席，马斯克又转发力撑。罗恩保罗曾经多次担任美国国会众议员，并三次竞选美国总统。他一直强烈批评美联储的强烈批评者，认为他的货币政策削弱了美元价值，造成通货膨胀，并损害普通美国人的利益。罗恩保罗早在2008年就主张废除美联储，还推动审计美联储法案，希望提高美联储透明度。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发现，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FEMA 在上个礼拜用了5900万美元给纽约的非法移民住在五星级酒店里面。马斯克10号发表文章表示，这笔款项的支付不单止违反法律，将严重违背了川普总统颁布的行政令，这个原本是救灾款，但就被用在非法移民身上，今日将要求追回一笔资金。有网民划出，在去年10月拜登的新闻秘书尚皮艾尔曾经公开说，没有拿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的钱来支持非法移民。马斯克很快回应说，这个是拜登政府一个弥天大话，联邦政府几乎所有部门的资金都被挪用，以便最大程度增加非法移民，似乎亦有大量社会保障基金被挪用来支付非法移民的费用。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川普7号会谈，发表共同声明后，日本资深媒体人池坂明夫认为会谈成果丰硕，对美日台三方都有利，唯独对北京不利。池坂明夫表示，会谈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美日确认加大美日安保条约，美国会不遗余力地协防日本。 赤坂明夫话：只要美日立场坚定，中朝俄就难动摇区域稳定。而且川普冇提出提高关税，亦冇就国防预算同市场开放对日本施压。赤坂明夫认为，石破茂同川普多次提及前首相安倍晋三及印太战略，显示石破茂已经调整立场，基本认同安倍的外交国防路线。日本政界、学界亦都多比石破茂较高的评价。日本网民批评石破茂误解西装扣、坐姿不端正等问题。前大阪市长桥下彻认为，石破茂的朴实作风比其他精英领袖的态度更合川普胃口，他的不拘小节发挥了作用。香港警方9号发出通告，国安处近日拘捕一对26岁情侣，两人涉嫌在2020年至2022年间协助反送中运动中受伤学生曾志健等4人潜逃。据香港警务处公告，国安处在7号以妨碍司法公正罪拘捕一名26岁男子，并在8号再拘捕一名女子。这名女子10号上午首次出庭受审。据香港01报道，被捕男子余显林同女友涉嫌协助曾志健等4人潜逃，这4人最终逃亡失败被捕。余显林同女友在法律上对他们提供进一步协助。余显林已经完成第一次出庭，他申请保释被拒。2019年10月1号，当时仍然是中学生的曾志健在香港街头示威时被警察近距离开枪射伤，子弹穿透左肺，其中一块碎片更接近大动脉，距离心脏左侧只是约3厘米，伤势严重。2022年7月，曾志健等4人计划坐船出走台湾，但在西贡被警方逮捕。波罗的海三国9号正式切断和俄罗斯电网的连结后，欧盟计划在3月底前提出具体方案，全面停止由俄罗斯入口能源。即使匈牙利等国可能阻挠，但这个将是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最后一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立陶宛出席波罗的海三国电网转换仪式时表示，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欧盟入口的天然气有 45% 来自俄罗斯，煤炭是 50%， 还有接近1/3的石油。虽然俄罗斯能源相对便宜，但代价是欧盟受到勒索及经济不明朗因素影响。冯德莱恩指出，目前欧盟已经将俄罗斯石油入口比例降至 3%， 天然气入口量亦较战前减少 75%。 据 BBC 报道，即使在战争爆发后，俄罗斯靠出口能源每年仍然由欧盟获得约50亿欧元收入。欧盟上半年轮值主席国波兰已经表明，任内将推动全面斩断俄罗斯能源。今年1月，乌克兰已经拒绝被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但俄罗斯天然气仍然可经黑海穿越土耳其输往欧盟，主要供应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一条管线成为欧盟断绝俄罗斯能源的最后一里路。
解密所有联邦机密，特朗普政府成立专责小组。特朗普加强印太威慑，专家说美日联合吓退中共。特朗普上任后曾经同习近平通话，中共外交部拒绝证实。美国边境主管说涉密移民行动者已经找到，将调查。多地丧葬高峰，安徽居民说山入边的屋没人住了。近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果断措施带来的结果震惊了各界， 包括那些主导首都华盛顿的联邦雇员。霍士数位新闻2月11号报道，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安娜·保利娜·露娜被任命领导一个新的专责小组，专注于联邦机密的解密工作。从爱泼斯坦名单到金乃迪档案，从2020年大流行疫情溯源到911事件等。此外，特朗普还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和马斯克团队合作，配合所有审计。另外，在特朗普总统签署1月23号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公开金乃迪遇刺案的所有记录之后，联邦调查局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 1.4 万页高度机密的文件，预计真相将在几个礼拜内公布。众议员路南说，我们将同特朗普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并肩工作，向美国人民传递真相。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将透过透明度恢复信任。消息人士说，露娜的专案小组授权期限是6个月，专案小组的成员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公布真相。美国数字新闻网站 Anxious 2月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发现了2400份有关之前处于保密状态的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金乃迪遇害事件的记录。这些记录从未提供给负责审查和披露这些文件的委员会。联邦调查局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 1.4 万页文件，包括这些记录。Anxious 的对话者表示，被发现的这些记录内容属于高度机密，向这个网站透露存在这些记录的三位消息人士并未看到这些文件。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任命露娜为联邦机密解密专案小组主席。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数以千计和前总统金乃迪遇害有关的未公开记录。露娜预计将专注于审查符合公众利益的材料解密，包括爱泼斯坦的客户名单，以及同2001年9月11号、2020年大流行起源同 UFO 等有关的档案。霍士数位新闻已经得知，科默同露娜正在发信给必要的机构，以启动解密调查。知情人士透露，发信给国务院、能源部同中情局，索取2020疫情大流行起源的相关文件，发信给国家安全局同中情局，索取前总统约翰·金乃迪和马丁·路德·金，还有前总统约翰·金乃迪的胞弟罗伯特·金乃迪遇害事件的相关记录，发信给国防部和中情局索取911档案，发信给司法部索取前总统金乃迪的相关文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国家情报局局长和其他相关官员在15日内提出全面、完整、公开所有金乃迪遇刺记录的计划，专案小组随即成立。他亦下令官员立即审查和金乃迪还有马丁·路德·金遇害案有关的记录，并在45日内提出全面、完整、公开这些记录的计划。科默对霍士说，长久以来，联邦政府一直将关乎公众利益的资讯保密，美国人民要求更大的透明度，这种保密性在我们的机构中种下了不信任的种子。他指出，专责小组将以特朗普政府解密国家重要记录的努力为基础，确保美国人得到他们应得的答案。露娜表示，很荣幸能够领导这个寻求真相和透明度的两党专案小组。此外，特朗普总统在2月11号当日还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和马斯克政府效率部门合作，以减少浪费、优化运营并消除官僚主义。在白宫，马斯克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官僚机构中有不少人，他们的年薪只有几十万美元，但在任职期间却不知道为什么积累了数千万美元的净资产，我们只是好奇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马斯克补充说，如果官僚机构掌权，这样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人民不能够投票，不能够由他们选出的代表来决定他们的意愿，这样我们就不是生活在民主国家，解决这个问题极其重要。 有评论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改革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他的新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震动了华盛顿特区，包括那些主导首都的联邦雇员。美日发布联合声明谴责北京在南海的行为后，美国、日本、法国在南海地区进行了威胁性演习。中共较早前做出异动，已经将先前在钓鱼台岛属于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设置的浮标移除。特朗普总统启动印太战略备受关注，学者认为日本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北约亦因为法国的参演无缺席。有专家指出，这个举动证明特朗普更重视台海针对浮标移除事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举行例行记者会的时候表示，有关浮标已经完成其在原站位的作业任务，根据观测实际需要对这些浮标进行了自主性技术性调整。因为浮标位于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内，之前曾经引发日本的谴责。资深评论人邢天恒认为，中共这样的做法相反会引起更大的警觉，或者说比自己招来更多的麻烦。无论他以什么理由和藉口，他强烈的政治和战略意图都是非常明显的。邢天恒指出，中共在有争议的地区设置浮标，其实就是想强化他的主权，亦就是意味着这些地区是属于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增强在这个地区的存在感。这种行为被相关国家，日本或者是在外界的其他国家，都视为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的企图。邢天恒说，特朗普上台之后，如果中共模棱两可，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石破茂和特朗普在联合记者会上说，他们决心不允许用武力威胁的手段改变现状的单方面企图，其实这个明显是指中共在这里讲，因为中共的行为就是单方面试图改变现在存在的海上现状。对于那个地方是属于东海和南海地区，所以这个明显是指中共来讲的。由于中共威胁的存在，所以美日双方亦加强了对这个地区的防御。在这个声明当中，我们亦看到它亦是史无前例的，直接点明了反对中共动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可以看出来，在态度上来讲，美国对这个地区的加强援助是更加明确的。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苏子云认为，特朗普并不是不重视台海，相反是更重视，因为他要结束以哈和俄乌战争，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付北京。邢天恒指出，特朗普的态度亦非常明显，在亚太地区他绝对不会放弃，而且立场更加强硬。而在印太地区，日本对于防御共产势力在亚太地区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日本现在和台湾亦建立了一个明确的关系，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们在防御上亦是会互相支持。这个亦是日本在去年已经明确表态的事情。现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加强更多的军事合作，对于这个地区的安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亦令中共看到他想在南海地区动手的话，是越来越做不到了。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1月20号就职后，曾经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表示，中方已经发布习近平同特朗普在1月17号通话的消息稿，未再多言，认同拒绝证实特朗普的讲法。中共外交部11号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郭家坤在回答路透社记者要求证实这件事的时候，他只是提到1月17号习近平曾经应约和特朗普通电话，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稿。法新社报道，外界对美中贸易战加剧表达关切，观察人士则密切留意特朗普一旦和习近平通话，是否可能释放出贸易战的缓解信号。美国霍士新闻10号播出对特朗普的专访，当被问到1月20号就任总统以来是否曾经和习近平通过话，特朗普回答，有，我和他讲过话，亦和他的人讲过话，并指我们有好好的私交。 但他并没有提到和习近平通话的确切时间，亦没有说明两人通话的内容。对此，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认为，鉴于双方的讲法不同，美中领导人是否通过话，虽然不能够完全确定，但是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从特朗普一方来讲，他讲得很明确，话和习近平和他的团队通过话，而且他还强调和习近平有很好的私交等等，这个表明双方至少有一定程度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沟通。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只是重申有1月17号的通话记录，但是没有否认特朗普的讲法，更增加了双方曾经通过话的色彩。至于双方的讲法不同，这个是一种信息战术，双方各有各的考量。特朗普提及和习近平的通话，目的是令外界知道他所采取的每一步都是有理有据的，经过双方领导人协商之后采取的行动。在美中贸易战再次开打的背景下，他要展现的是先礼后兵，是中共不遵守规则的结果。中共不愿意提及美中领导人通话，目的是对外释放混乱信息，令人觉得美国加征关税是无厘头的行动，避免被外界看到中共领导人的无道德理性和不守规矩，更避免被外界解读为中共方面在外交上向美方妥协。11号，特朗普的边境政策执行者霍曼告诉霍士，我们收到的一些信息显示 FBI 泄露了关键消息，使委内瑞拉监狱帮派的成员逃脱了 ICE 的追捕。当政府专员抵达的时候，发现目标的公寓和建筑物大多是空的。霍曼谴责说，泄密只是为了给坏人一个警告，令他们能够逃脱追捕。这个是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官员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司法部 DOJ 和国土安全部 DHS 不会姑息，当局非常确定泄露的资料来自 FBI 内部，涉及这件事的 FBI 特工需要因叛国罪遭到审判。在另一宗泄密事件中，洛杉矶时报7号发表报道，称 ICE 正在为2月底南加州的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在消息传出之后，洛杉矶爆发了针对移民局的抗议活动。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表示，将对泄露了洛杉矶移民突击行动情报的人展开调查，泄密人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ICE 下属部门国土安全部 DHS 部长诺姆评论说， FBI 向媒体泄露了政府文件，他在 X 平台上谴责 FBI 内部的腐败行为，并称将联合制止泄密，依法全面起诉这些腐败的特工。霍曼在10号说， ICE 希望将人力增加一倍，对庇护城市进行突袭。庇护城市已经成为优先事项，为什么？因为他们正在保护那些构成公共安全威胁和国安威胁的人。中共各地爆发疫情，持续不断有患者离世。中共政府刻意隐瞒统计，近日不断有民间知情人对媒体透露，中国安徽、辽宁、上海等多个城市疫情严重，医院爆满，大量患者丧生。安徽六安金寨县的丧葬从业者张红告诉新唐人知，当地从小诊所到省县市医院都爆满，丧葬工作群入面每日新增20至30人丧生，比以往的人数更多。他表示，现在政府不公开讲了，各地医院都是满的，很多患者等床位，不少中老年人离世，年轻人亦有，火葬场连续转。金寨县殡仪馆的规模都扩大了，十几个炉每日烧。据了解，这次疫情的症状非常多，有些上吐下泻，有些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涕、并发肺炎、白肺、心肌炎、脑炎等，不少人仓促离世。沈阳市民徐女士透露说，她这次染病的情况是最严重的，结果上医院，医院人山人海，30几号人排急诊，都是这个毛病。去世的人太多，周围就有不少，殡仪馆都要找人 花钱塞红包抢位置，不是几日都排不上号。上海市民刘先生透露说，医院入面人非常多，但是医生并不说是新冠，亦不说是甲流，现在都说是感冒，如果哪个说漏了，工作都会没了。年前松江区殡仪馆就走了很多人，在这个之前中共大力吹捧莲花清瘟胶囊，然而其效果微乎其微，同时可能有严重副作用，现在几乎无人问津。这个公司的业绩显示，2024年预亏损达6亿至8亿元，很多药品为了赶在有效期前销售，不得不清仓卖。张红表示，现在医院开的药没用，药的质量亦不得，导致病人离世更快，中老年人不断去世，年轻人都到城入面去了，当地山区已经快成为无人区。他说现在山入面都没人，山入面有些房都没人住了，大别山自古以来是土葬，现在实行火化了，老百姓不愿意，政府就派人公安城管将遗体搞到火葬场烧，家人不同意就逮捕，批评他们会给你禁言封号，国保大队搞到公安局去审讯。西安市民莫先生表示，当地殡仪馆爆满，他认为10万人去世都是保守的，现在他因为这轮疫情已经不敢出门，精神受压抑，打算出国躲避。郑州市民蔡先生说，他96岁的老母亲元月因为疫情离世，他表示现在医院人满为患，都不说是新冠，其实就是新冠心梗脑梗，经常有去世的。当局封锁疫情的相关消息，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多次遭到政府禁言和封锁。
中共政府10号表示，如果达赖喇嘛放弃他分裂祖国的立场，北京对同他进行谈判持开放态度。这个提议立即被西藏海外政府官员拒绝，亦都引发网民热烈讨论，表示中共要的就是将这些精神领袖全部劳改，只能够以翠王习近平为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如果达赖喇嘛能够回到正确的道路，符合几项前提条件，中共愿意同他讨论个人的前途。郭家坤说，达赖喇嘛必须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今年7月将会年满90岁。1959年他在西藏民众反抗中共统治的大规模起义失败之后走难到印度，但是他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重返西藏。郭家坤上述的言论是回应有关达赖喇嘛的兄长加洛顿珠去世的消息。西藏海外政府同一日在声明中证实，加洛顿珠2月8号在印度去世，享年97岁。不过西藏海外会议副议长卓玛次仁迪康对北京的言论表示拒绝，他说要尊者讲大话是行不通的，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他们强迫尊者去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就是对历史的扭曲，如果扭曲历史就无法找到和平友好的解决方案。这个消息一出就引发网友讨论，有网友表示人家是有真正信仰的，有信仰的人不是用钱就可以叫他讲大话。还有网友讽刺说，这个政权释出的善意大家都领教过，有条件就是没条件，在共产党面前讲条件就是不想做人，计划就是先押回去然后安排个就地消失。还有网友气愤表示，侵略者强占他人家园还讲条件，真是不要面，你下香港需要谈判吗？有条件谈判咪就已经谈了几十年了，共产党信不过。观众朋友，中共突然提出只要满足几个前提条件就可以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而达赖喇嘛曾经表示过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重返西藏，你认为达赖喇嘛应不应该同中共谈判呢？ 如果认为不应该的，请按一指；如果认为应该的，请按二指。
川普同约旦国王会面将聚焦加沙问题。巴沙尔成其指叙利亚用两军事基地和俄要人。印度短期内不解除中国投资禁令，不相信中共。台湾准备增加入口美国天然气，下周官员赴美。黎清德接见非洲国家斯威士兰副总理，扶持合作。11号川普在白宫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举行会谈，并讨论了加沙问题。阿卜杜拉赞扬川普，并宣布将接收2000名巴勒斯坦细路。以色列赞成川普决定，准备彻底清除哈马斯。川普此前曾提出清理加沙的计划，并敦促约旦和埃及从加沙接收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如果两国不同意，美国可能会停止向他们提供援助。川普和阿卜杜拉会面时表示，美国有权接管加沙，我们将保留它，确保和平，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们会拥有加沙，我们不必买，没什么好买的。这个是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我们要接管它，守住它，珍惜它，最终等它运转起来，为中东人民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他将为中东人民服务，但我认为他可能是一颗钻石。本月较早时，川普表示，巴勒斯坦人本应该有机会过上幸福、安全和自由的生活。美国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开发团队合作，缓慢而谨慎地开始建设地球上同类项目中最大、最壮观的项目之一。该地区将实现稳定，不需要美国士兵。但是建议很快遭到阿拉伯世界的反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亦不赞成此举。不过11号阿卜杜拉表示，我们必须等待看看埃及对加沙的计划。我真心相信，尽管中东面临诸多挑战，但我终于看到了一位能够带领我们走向终点，为整个地区带来稳定、和平和繁荣的人。川普表示，可以同约旦达成协议，亦可以同埃及达成协议，但是埃及总统塞西推迟了访美之旅。另外，川普10号表示，除非哈马斯本周末前释放所有剩余人质，否则加沙停火协议将在星期六结束。如果哈马斯星期六中午12点前不释放所有剩余的人质，地狱就要来了。哈马斯会明白我的意思，他们试图扮演硬汉，但等我们看看边个先至是硬汉。最终决定权在以色列手上，以色列可以推翻我的决定。当日哈马斯声明说，我们拒绝川普关于以重建为借口将我们的人民驱逐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川普计划不会成功，这个将面临巴勒斯坦、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反对立场，拒绝所有驱逐计划。我们强调，违反承诺的一方是占领者，他们应该对任何复杂局势或延误负责。随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表示支持川普的决定，并已正式终止与哈马斯的协议。如果哈马斯星期六12点前不释放人质，停火将结束，军队将恢复激烈战斗，直到哈马斯最终被击败。而美国这次亦将参与其中，为该地区局势升级做好准备。据 Ken 新闻社报道，以军已经取消了加沙部队所有士兵的休假，这个表明以色列当局正在为战争重启做准备。以军表示将增加对加沙地区的增援，以应对各种情况。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奇明确表态，如果哈马斯不释放所有人，将不会有电、水、燃料或援助，只有烈火与硫磺。以色列财长萨尔则告诉欧盟大使，我们亦为哈马斯可能袭击以色列做好了准备。哈马斯内部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各地留下了语音识别设备，哈马斯高级官员已接到指示断开手机通讯并寻找藏身之处。有人讲笑话， 科技行动二即将嚟到。胡塞领导人话：我哋嘅手已经放响扳机上。如果以色列敌人再次对加沙地带发起攻击，我哋准备立即对佢哋采取升级行动。但系网友认为以色列会将佢哋送回石器时代。另外，对于哈马斯，胡塞嘅大佬伊朗，川普对霍士表示，伊朗唔能够拥有核武器，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止佢哋，用炸弹或一张书面文件。我认为伊朗非常担心、害怕，而且好想达成协议。佢哋嘅防御基本已经不复存在，我好想同佢哋达成协议，唔使轰炸佢哋。伊朗声称同美国谈判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正式抗议。网友们讲笑话，川普唔会假装邪恶唔存在，亦唔会畏惧邪恶。如果伊朗喺星期六中午12点之前唔遵守规定，川普会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长卡斯拉近日接受美媒采访话，俄罗斯或能够保留在该国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若果俄罗斯愿意拿出叙利亚想要的嘢。卡斯拉话，当巴沙尔决定前往俄罗斯时，肯定想不到我们能够同俄罗斯达成协议。上个月底，叙利亚已对俄方提出要追究巴沙尔责任的问题。虽然俄罗斯曾全力支持巴沙尔，但是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现在美国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军事部署正在讨论阶段。时评人唐正远认为，普京交出巴沙尔，理论上讲，从普京他自身的利益角度上来讲，他其实是有可能存在的。以及他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巴沙尔对普京来讲，其实可以视为他手上的一张牌，一个筹码。其实巴沙尔他对普京本人来讲已经没有几大的利用价值。俄乌停战的谈判之后呢，不排除在那个时候普京可能为了进一步改善关系，他可能会将巴沙尔拿去交换他对这几个基地的使用权。对俄罗斯来讲，巴沙尔的价值正在衰减，而这两个基地就价值重要。海军基地将削弱对欧洲的影响力，空军基地是俄军进入非洲和中东的中转站。据11号最新消息，北韩又向俄罗斯战场派出第二批士兵。同日，南韩国防部的报告估计，自去年以来，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200门远程火炮，而且会继续增援。唐正远说，但是在现阶段，普京因为他在战场上其实是处于僵持的状态，国力已经空虚，他迫切的需要北韩、伊朗等等这些盟友对他的支持。所以如果说他在现阶段就将巴沙尔交出去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在盟友中的声誉问题，因为盟友可能会怀疑说，你今日可以将巴沙尔出卖，听日你就可以将我们出卖。所以这个对普京的战略利益，对他的声誉其实是严重不利的。在现阶段，普京他可能不太会直接就将巴沙尔交出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马克思亚兰11号表示，预计印度不会很快解除对中共投资的限制，因为这个需要双方的理解和互惠互利。这个不是一个会立即看到结果的事情，因为双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不过印度已经启动与中共的对话，讨论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问题。去年习近平在金砖会议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有分析认为这次集贸会背后，北京对印度做出巨大让步。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我想原因之一亦是习近平在党内受到了一些挑战，他的权力受到了削弱，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的困境现在应该是非常严重，我认为很有可能已经进入了大萧条。这样对中共来讲，他急于将这些中国公司扩张到海外，通过在海外的那些投资来实现经济的成长。但是印度因为自从上次中印的边境冲突以来，一直在限制中国的投资， 仲有中印之间对印度来讲有巨大的贸易逆差，所以他对中共实际上是不相信的。川普上任可能向全世界施加关税，印度在这种情况下更不太可能容忍中国的巨大的贸易逆差，亦不太相信中共，不相信中共，所以亦不会很快地放松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咁意味着中印之间的这种经济关系近期睇嚟不会有任何改善的迹象。礼拜二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准备增加入口美国的天然气。台湾经济部在星期一声明，考虑到航线比较短、运输路线分散等因素，台湾的中油公司确实对美国阿拉斯加天然气非常感兴趣。台湾大部分能源供应依赖入口，目前约 10% 来自美国。本月初台湾已经宣布将启动多项措施，包括在美国设立台湾投资贸易中心，并协助台商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设厂。外界认为尽管川普的关税措施并未直接针对台湾，但是可能仲系会波及台湾企业在这些地区的投资，而台湾企业因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高科技产品，比如半导体晶片和电子零件的供应商，可能会间接受到波及。川普最近说要对台湾等地生产的晶片征收100%的税。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在上星期六表示将派副手前往美国讨论此事。上个星期正值石破茂赴美会见川普，称日本将投资美国1兆美元加强合作。媒体人纸板明夫认为台湾的处境同日本相似，台湾在美国政界拥有不少友好人士，比如国务卿卢比奥等人。此外，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绝对是抗中的最前线，将来有很多可以和美国配合的地方，台湾或者应该更多的向美国强调这一点。而且和日本比，台湾在财政上可能更加充裕，日本对美国的成功经验，台湾或者可以借鉴。11号下午，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总统府接见了斯威士兰王国副总理扎道利。赖总统感谢斯威士兰一直支持台湾，以及两国在农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紧密合作。两国友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期待两国未来继续互相扶持。在致辞中，赖总统回顾了扎道利过去在外交部长任内的努力，他的关怀和亲民形象深得国民的喜爱。赖总统亦表示，两国最具规模的合作就是协助斯威士兰建设战略储油槽的项目，未来或有更多领域的深入合作。扎道利回应，斯威士兰将始终持续和台湾站在一起，支持台湾捍卫国家主权。斯威士兰是唯一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相当密切，这个同两国之间的长期友谊有关。该国仍然由国王主导，是非洲唯一一个仍然维持君主制的国家，而且被视为其君主制较稳定。尽管中共政府强烈反对台湾与其他国家正式建交，斯威士兰始终坚持与台湾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并在国际场合发声，力挺台湾的主权和国际地位。斯威士兰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共持保留态度。在2023年6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是唯一一个婉拒参加的非洲国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和谐。